杰克端起一个碗，硬塞到娘手上。
喝。
他讲的是中国话，从舌尖上顶出来的这个字硬邦邦的，叫人一听就想笑。娘为难了，不喝吧，加克一片热情，会伤了他的心；喝吧，东西这么金贵，喝进他们娘儿三个的肚子不值当。娘就使个眼色，嘱咐两个孩子：
少喝一口，就说喝不惯。
娘做示范，低头喝一口碗里的奶，咂吧咂吧嘴，皱起眉头说：
行。
转手把这碗奶递给思玉。思玉看看客简，先喝了一小口，忍不住又喝了一大口，也说一句行。接着递给客简，递过去的同时，思玉不忘表功：
我给你留了大半。
思玉太会表演了，他对着杰克皱眉咂嘴的模样，就好像碗里盛的是毒药。这一口喝下去呀，难受得痛不欲生。杰克真是个诚实的人，他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思玉其实是喜欢牛奶的。他伸长脖子盯住思玉皱成一团的脸，不住声地问：
不好吗？为什么？
思玉更来劲，朝客简挤一下眼睛，发挥了表演天才，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呕的干呕一声，好像随时都可能把刚刚喝下的东西吐出来。杰克慌了，眨巴着一双毛茸茸的蓝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冲泡的美味牛奶会如此难喝。他就端起桌上的另一碗奶自己尝了一口，喝完嘴角沾着白色的奶渍，他舔舔嘴唇，伸出大拇指：
很好，非常好。
然后他可怜巴巴地盯住客简，期望得到最后一个人的支持：
简，你喝。
奶很香，杰克又冲得又浓稠，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奶面上已经凝起了一层淡黄色的膜。可是客简不能不做出拒绝的姿态，小口小口的，和中药一样的捏住鼻子，把娘和思玉剩给他的半碗奶喝下去。
好吗？
杰克迫不及待地问。
不好。
客简使劲摇头。杰克脸上就很失望，或者说还有那么点伤心。他不理解地摊开两只手，在饭桌和灶台之间来回地走，努力要憋出几句话来说服他的中国朋友牛奶是好东西。可是他没有办法说，只能一个人生闷气。最后他冲向饭桌，端起碗，咕咚咕咚把剩下的两碗奶一口气喝光了。客简冲他竖起大拇指说：
牛奶真香，我很喜欢。
思玉呵斥他：
客简。
客简回头看他：
我没说错，牛奶是香啊，反正他听不懂。
娘心里就有些难过，赶快转到灶堂后面，装作收拾柴火，压灶堂里的余火，偷空揉了揉眼睛。临睡前，娘没忘了把客简叫过去，许诺他说：
等仗打完了，娘有钱了，娘也买一罐美国奶粉，让你和你姐呀喝个够。
客简说：
哦，太好了。
可是他心里知道是不可能的，仗打完了，娘也不可能有钱。他们现在没有房子，没有地，离开了薛家响堂，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流浪。这一辈子 他都不会再喝到香喷喷的美国奶粉。启玉那晚临走前给思玉留了几张反战传单，是中日两种文字的。启玉说，传单上面的口号由反战同盟苏中中部的日本人编撰而成，因为日本人了解日本人，所以传单内容比较有针对性，散发出去的效果很好。启玉让思玉把这些传单刻出来，多印一些，有机会往附近的日本军营送。
这上面的日文你看不懂没关系，找葫芦画瓢就行。
启玉这么叮嘱的。幸好传单上也有中国字，中国字思玉是认识的。有一张传单上写着，日本士兵兄弟们，你们无论何时要保重生命和身体，在无意的战争中千万不要变成炮弹的牺牲品。还有一张是，成了残废将是最大的不幸，如果战死则不会再生。思玉把传单上的话念给娘听，娘发表意见说，
倒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呀。
有一张套色油印画得很特别，题目叫战岗的士兵心里想念可爱的他。画面上印着一轮明月，月亮中一位穿和服梳发髻的年轻女人，月亮下竖着一座孤零零的碉堡，一个背枪的日本兵在碉堡上站岗。下面的文字很煽情，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你心爱的娇妻，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。杰克走过来瞄了一眼，认出传单上画的是日本女人，兴奋地叫，
哦 Japanese。
娘前后张望，
哪儿来个加盘的妮子啊？
思玉猜测，
是说这个日本女人画得漂亮吧？
娘不服气，
漂亮？我看不出啊，日本女人我是见过的，一张大扁脸，出门要搽二指厚的粉，脖子一动粉末酥酥的掉，哪儿比得上我们中国女孩啊？
思雨哈哈的笑，觉得娘的话又形象又有趣。思玉有毛病，见到传单就手痒，就想刻出来印出来。大姐明明是嘱咐她把这几张东西送到学校的抗日宣传小分队，让老师统一分派任务的。思玉发现传单上有陌生的日文还有画，属于高难度的活，兴致就来了，决定一展他的身手，刻成蜡纸之后拿过去。日文比汉文简单，照葫芦画瓢不难。贺简在旁边看一会儿，有了一个发现。日文就像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，不是少了胳膊就是少了腿，跟中国字比起来，七零八落像残废。思玉听了，把传单举起来前后左右的看，末了夸克简的说法很形象，日文还真就是这副破德性。这么想的话，思玉用大人的口气说，
日本人肯定要失败，这是天意。
那张套色的宣传画刻起来比较困难，思玉先画月亮，他比划了好一会儿，不敢下手，害怕在蜡纸上刻不出一个光溜溜的圆。刻简建议说，可以拿一个茶杯扣在蜡纸上，沿着杯口画一个圈就是月亮了。思玉接受了刻简的建议，然后他开始画那个穿和服梳发髻的女人。 他从发髻开始画。他肯定觉得画发髻比画眉眼容易得多，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头发丝的线条多，笔尖在蜡纸上又打滑，才画了几笔，克俭就叫起来：“
姐，你画成了一坨牛屎了！”
思玉很生气，呸了克俭一口：“
乌鸦嘴，就不知道说句好话。”
可是他自己把蜡纸拎起来，竖直了一看，圆溜溜的月亮里还真就像是一坨牛粪，不仅难看，还透着恶心。他沮丧的要哭，三两把揉了那张纸，扔到墙角，嘴里发狠：“
一枪打死日本人！”
杰克躺在破藤椅上，眼睛一直往思玉这边看，明显是对刻蜡纸这件事儿有兴趣。思玉刚刚写那些中文和日文字，他插不上手。现在思玉为宣传画烦恼，他来劲了，腾地站起身，雀跃地请战：“
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我试试。”
一边说着，不等思玉反应，抓起思玉的胳膊，不由分说地拉他到旁边，自己一屁股坐在了思玉的位置上，手一伸，向他讨要一张新蜡纸。思玉揉着被他抓疼的胳膊，带着点儿撒娇的抱怨：“
夹克，你不讲理啊，人家又没答应。”
杰克反正听不懂他的话，兴冲冲地在钢板上铺上一张新蜡纸，左手抓住了笔。思玉又是一声惊叫：“
夹克抓笔怎么是左撇子？”
左撇子抓笔的杰克丝毫不在意，抛开思玉的路数，上来先画碉堡。碉堡横平竖直，几块四四方方的砖头摞起来，是那么个意思，容易下笔。杰克选择了从简单处入手，算是他的聪明。他低着一颗大脑袋，手指头很别扭地抓着笔，全神贯注地在蜡纸上画线条。他用的劲太大了，笔尖一移动，蜡纸就咯吱咯吱地响，仿佛被他的笔尖戳疼了，叫唤出声了。还有，他画出来的横线条，一律地往蜡纸右下端跑。碉堡还没有画成，已经是摇摇欲坠，吹口气就会倾倒。他好几次停下来咂嘴，自己似乎也不满意。思玉心惊胆战地看着杰克出大力，不住声地提醒他：“
轻点儿，轻点儿啊，纸要划破了。”
纸果然就在他画一条竖线时破了，刺啦一声，从左到右裂开一条手指头长的缝，露出垫在纸下面黑乎乎的钢板。杰克很吃惊地愣在那里，不明白这张蜡纸怎么比皮肤还要薄啊，简直就像是故意逗着他，让他在女孩子面前出洋相。他呻吟道：“
哦哦。”
脸上的表情仿佛被狗咬住了脚跟。思玉放声大笑，直笑到喉咙里咯咯的接不上气。
瞧，克俭，
他说，
夹克的鼻子都歪了，他生气了。
克俭没有笑，他站在杰克一边，不服气的辩解：“
人家是第一次。”
又说：“
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呀？头发都画成牛屎。”
思玉不笑了，眼睛瞪着克俭，很惊讶：“
你帮人家说话，我才是你姐姐耶。可你画得那么糟，人家也没笑话你呀。”
克俭毫不相让。思玉无话可说，嘟囔：“
等家客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第二次画那个月亮里的日本女人时，思玉学了乖，不再一根一根画那些头发了。她别出心裁地在女人的耳朵上面画了一朵肥硕的花，花瓣张开，挡在发髻前面。画面上既没有牛屎，也没有乱成一团的头发丝。女人的模样看起来妖妖的，羞羞答答的。思玉用笔杆敲打着女人的脸，得意地说道：
叫那些小日本一看到这张画呀，心里就五迷三道，枪都打不响。
他把刻好的蜡纸举起来给刻简看，逼问他：
好不好？你说一句公平话。
克俭咬着牙不肯说好，但是他心里佩服二姐。他脑子有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好点子。沈晨来看杰克，顺便翻看了这些新传单。沈晨赞不绝口地说：新四军搞宣传活动的确是高手，攻心战术很厉害。不发一枪一弹，收获了千军万马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国军不如新四军。沈晨就把思玉刻好的蜡纸统统地拿了回去，说要每张印100份，派人送到方圆百里内的每个日军据点里。隔了不过一天，丁念镇上的人开始眉飞色舞地传一件事。石庄碉堡前面一夜间竖起了好几个稻草人，那些稻草人胸口别着日本膏药旗，摆出来的是举枪投降的姿势。日本人气歪了嘴，啊的叫嚷着冲上去，拿刺刀捅稻草人的肚子，一捅肚子里掉出来的是传单，而且还是用日本字写的，当兵的个个都能看懂。宝良把这件事儿讲给克俭听，克俭故意问他说：
你知不知道传单上写的是什么？
宝良拍着胸脯说：
我怎么不知道啊，那上面写的是小鬼子你吃屎。
克俭笑得简直要在地上翻筋斗。宝良平生最佩服的人是他爹，因为他爹是医生，丁念镇上名气最响的人物。乡下人干脆拿他爹当神镜，宝良对此极自豪。也因此，他爹放一个屁，宝良都能当圣旨接着。薛先生曾经分析说，杰克的病之所以难痊愈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杰克是美国人，洋人。洋人来到中国，得了中国病，看的是中国医生，喝的是中国药，他的体质自然不适应。
合不上辙呀，
他说。第二呢，可怜杰克捡回一条小命后，一直在响堂里藏着掖着，晒个太阳都不敢光天化日地坐下来，再加上弄不到好吃的，营养跟不上，体内的阴气就一直排不出去。结论就是，大家都来操操心，多想办法给杰克改善伙食。爹的圣旨一下，宝良昼夜不宁。有一天，他用一只鞋子兜来了四只蛋，白色的，蛋壳薄的半透明，每一只不过青枣那么大。他兴冲冲地说：这是他家养了好几年的老乌龟生的蛋。
可有营养了，大补，想想看，乌龟这东西长生不老呢。